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征战而且得胜，你为我们赢得了一个高超的地位，叫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复活，与你一同坐在天上。主，我们求你吸引我们，真是天天努力，天天上升。我们渴望和你一同站在天的高峰。主啊，愿下午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，主你向我们说话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何等高超的地位，我们与我们的主是一同复活，而且呢是一同坐在天上。有一首诗歌讲到，我是面向高处直奔，好，一直登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愿意继续住在疑惑恐惧充斥之欲，我们行向往一个地方叫做更高之处。所以他讲到天天努力，天天上升啊，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是与主一同站在天的高峰。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要认识到，说主是先为我们征战而且得胜，是主先为我们赢得了一个高超的地位，我们才有可能走在一条上行的道路。所有属灵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先有一个事实是主已经完成的，我们叫它是客观的事实。那有了客观的事实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叫做主观的经历。那在客观的事实不是我们努力追求所达到的，是主已经完成的，主已经为我们受死。那他死不单为我们付了赎价，他死也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，和他一同死了，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，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。弟兄姐妹，那这一些主所完成的工作都是在他十字架上他完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用相信，用接受，我不能在主定十字架的事上我来加一份我的努力我的工作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实在是为我们所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今天一面我们需要求圣灵在我里面开我们的眼睛，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保罗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我们里面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一生来追求与主同定十字架。他说已经是已经完成的事情，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是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在他里面和他同定十字架了。但是若圣灵没有开我们的眼，很多时候我们读我们也会背，我们也宣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但是呢这一个事实是不是我们真的里面看见了？这不是我今天一直想要追求我要与主怎么样同定，这是一件事实，我先相信，我先接受，那我在这个事实的里面呢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经历。今天下午在这边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分享更高之处，而我们讲到说这是我们渴望有一条上行的路，我们渴望达到更高之处。但是每一件属灵事情都是一样，我们先看见主为我们赢得一个高超的地位，他不只为我们复活，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和他一同复活，而且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的。 啊，这是我们已经得着的一个高超的地位。我们讲到受尽真理和受尽要受尽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跟他们讲到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与主一同的复活。那弟兄姐妹在受尽是做一个见证，我已经与主同死了，我已经与主同埋葬同复活了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见证我受尽归入基督，我有份于他的死，他的埋葬，他的复活，我起来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我们也都知道，借着这个水所表明的，我们说这是埋葬哈。那弟兄姐妹必须要清楚，他是已经死了，我们才能为他施浸，把他埋下去。如果一个人他是活的，你把他埋葬了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是活埋。受浸不能把人家活埋，他必须是已经死了，我们才能够把他埋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讲到主完成的客观的事实，是他已经做成的工作，我们用信心来接受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我们已经得着的地位，是和主一同坐在天上。你在天上，从天的角度，我们看见地上很多事情，就像你坐飞机，飞机一起飞没有一下子，你看见房子、车子、人已经看不见了，都变得这么小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主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的。好多时候，神的儿女好像一只老鹰，他和一群鸡在地上跑来跑去的，在那里争着这些地上的饲料，好像我们也活在世界上，和世界上的人没有太大的分别，所争的、所抢的、所追求的啊，跟他们是在一样的一个高度，却不晓得我们像那只老鹰混在这些鸡群当中，他忘记他的生命是应该是翱翔在天空的，他不应该是跟这一些鸡在地上争这些地上的食物的。主要让我们先看见我们有一个高超的地位，我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。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，你说我跟世界上人不是还是一样吗？他工作我也要工作，他遇到难处我也遇到难处，但是我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。我们有需要，我们不是跟世界上人去求去要，我们可以向我们天上的父来祷告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的帮助、我们的供应是从天而来的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从天的角度来看事情，跟从地上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地位，那我们真是在地上生活得非常的可怜。弟兄姐妹，主的话那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然后呢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？有哈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个不是说你今天表现得比较好，所以你坐的位置高一点啊，不是的，是你刚蒙恩得救，你说我才出信啊，我生命也没有什么改变，我圣经也没有什么认识，但是我们都要知道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是一个主已经完成的工作。只要我蒙恩得救，我就与他一同活过来，与他一同复活了，而且我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盼望说，弟兄姐妹，主的话很清楚，而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。很多时候知道是一件事情，里面有没有开启，那是两个不同的境界。我们先要从知道，你读神的话，这个是写得很清楚， 那我们说这是主你的话，我们求圣灵将主的话开启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我头脑知道而已，我里面如果没有开启这个事实，对我来讲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信心也够不上，我们求圣灵来开启。所以保罗要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真知道他。愿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，圣灵让我们里面清楚，而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，这是我们的地位，已经与主一同坐在天上。有了这个地位以后，我们才有可能说，在我们的一生道路是一条上行的路，是一条我们可以追求来进到更高之处。我们心不愿意继续住在疑惑、恐惧、冲刺之欲，我们不愿意住在有许多视为仇敌攻击，好像我们一直在里面挣扎却不能得胜。我不说主，我们不甘愿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里面，我们渴望能够达到更高之处。既然我们的地位是与主同坐天上，那我们今天从我们的生活，从我们的经历，主一步一步他怎么样带我们往上而去，达到更高之处。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哈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，他这边我们主的话告诉我们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我们想要达到更高之处，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开始，很重要的。我们里面必须有一个渴慕的心。他说有人他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着他所当知道的，他还是不知道。曾经有一位弟兄从别处到我们当中来聚会，那聚了一段时间呢，他跟我们比较熟悉了啊。有一次他就跟我们交通哈，讲到说他当初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他的心态是什么。他说他来的时候心态是踢馆的心态啊，踢馆大家知道吗？他觉得他比你们好，比你们强，他要来挑战你们，那看看你们有什么错啊，带着这个心态来到我们中间。那后来跟我们关系比较好呢，那他也他讲的时候是有点夸奖的意思哈，他说哎呀，我来了这段时间还没有在真理上找到你们什么错哈，他说我当初是踢馆的心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今天若一个人他抱着这样的心态，他得不着什么的，他永远是想要看看你们哪里有错。他怎么看呢？因为他以为他知道了什么，他以为他已经可以满足了，他认识了，他可以超过别人了，所以他来踢馆。那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，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什么，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丰富了。我们就算经过一生的努力，有一个人比喻说他对于神的那个认识哈，好像一个孩子在汪洋大海的边上，他用一个瓢羹，他挖起了一瓢海水，他把它藏下去。他讲到说，我们所认识的也就不过在汪洋大海中这么一瓢而已。你知道这个汪洋大海有多大？我们所经历的真的是那么一点点。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更深的渴慕，更深的渴慕。主教我们走的是一条上行的道路。我年轻时候喜欢爬山哈，你在爬山要登顶， 很多小路上去，一直到它的那个山脊，然后你从那个山脊一直往上走，通常是不迷路的。但你若走回头路下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非常的危险，有这么多的岔路，走错了一个，可能到了另外一个山谷。中间我们的一生，其实上行往上去追求，保罗说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对每一个神儿女来讲，是一个最安全，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保护。你若回头，其实就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上。主在前面吸引我们，呼召我们，他叫我们天天努力，天天上升。啊，第一个点我们就认识到说，里面要有一个渴慕。你越知道主，越认识主，你就越有一个真的渴慕。那这个叫做你的知道，你的认识，不是在知识的范畴的里面。在知识的范畴，很多人圣经一打开，它里面就很清楚，哦，这节经节谁是怎么解经的，谁是怎么说的，哪一卷参考书，哇，这个那个的，他可以跟你讲的头头是道。但是它里面好像已经满了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，那主的话对他来讲就没有新鲜，没有一个新的亮光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停顿就是我们以为已经知道了。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了什么，按着他所当知道的，他还是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情形，你就说怎么样，人好像以为他的知道，他的满啊，或者是说他不再需要得着什么啊，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你遇到，通常他们特别喜欢批评，喜欢论断。那怎么讲呢？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，哎，我们要唱一首诗歌，好，哦，那首诗歌我们这边也不一定有。讲到那个我爱传讲主福音，那在里面呢有一句讲到老旧的福音，哎，我们的弟兄他马上就开始批评了，哈，他说这福音哪有老旧的，他就很不高兴。我说弟兄，这是慢慢的，哈，你再看看下面，哈，他虽然是老旧的福音，但是这个是越久越新鲜的，这越传越甘甜的。那弟兄他以为他知道了，所以他是慢慢的听，他是快快的动怒。我们劝勉说，哎，弟兄啊，我们读雅各书，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，要怎么样，慢慢的动怒。你以为你有的，哇，他就立刻有他的反应，哈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。但是很多时候需要伏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快快的听，我们读主的话，我们有一个更深的渴慕，主你再向我说话。所以读主的话不是一打开就想到说哪一卷解经的书，哈，这个怎么样解的，那个怎么解的，哎，我们就是这么单纯说，主你向我来说话，好像我们从来不认识一样，好像我们就是一个虚空的器皿，我需要主再来开启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讲到说认识真实的情形，因为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，我们对于主的丰富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的渴慕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每次你读到保罗，他经过这么多的经历，他有这么高的启示，但是保罗向着主的那个渴慕，哈，好像他一直没有办法说他已经完全认识了。 他总是讲他不是以为他已经知道了，他怎么样，他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他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他愿意丢弃万事，撇下所有的，好像是粪土，他为了要来得着基督。这是保罗，我们看见他到最后下在地牢的里面，他也很清楚他很快就要为主殉道了。那你想说这个时候的保罗，他的启示他的经历应该都已经达到了高峰了，你看见他能够写这么多的圣经，他最后在地牢的里面，他没有机会再出去布道再服侍，但是保罗他要他们把这些疲倦带来。你说这些疲倦，特别就是经上的话，保罗还要追求，他还要得着，一直到最后，保罗里面不是说他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，他还要追求，他还要得着更多，得着基督。我们知道保罗，你说他在最后他追求的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呢？他没有机会再去传讲了。我们有一位同工，他被主呼召出来服侍，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了血癌。有一次我是看见他和弟兄姐妹们，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很不好了，但他们一同追求在神的话语上，那他们把他们追求的心得啊写下来，然后编了一个小册子。因为我看到那个册子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。我们的弟兄他后来没有多久他就被主接去了，从他蒙召出来服侍，他没有机会讲什么道，没有机会做很多外面的工作，那本小册子呢也没有什么大量发行，就是内部印了一些，刚好我看到一份。你说他到底做了多少的工作，他为什么在最后还在追求？弟兄姐妹，神所看重的还不是我们为他做了多少的工作。你弟兄讲说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，算得数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活出。我们在暗中的追求，你的得着，你的认识，在基督身体的里面，是让整个度量能够增加，在认识神儿子那个完满的认识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同竭力的追求，尽我们一生的年日，我们来追求得着基督，认识基督，那这整个基督身体，整个教会的度量是这样在增加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主今天把机会留给我们，我们就愿意带着一个渴慕的心。哦，我们觉得我们得着的实在太少了，主叫我们更多认识你，叫我们更多得着你。这个是每一位神儿女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的灵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渴慕的灵。我们和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大家在一起分享，哎呀，我们从初信的弟兄姐妹你也能够得帮助，他的得着没有，我们里面只要你带着渴慕的心，你就看见主这样子恩待他的教会，每一个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知道今天在新约的时代，律法是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写在我们的心上，从自大到自小的，他说都要认识神。那这个认识是里面的认识，所以不是我老资格了我才认识，乃是说从自大自小的，我们从里面都能够认识神。那这个认识 叫我们竭力的追求。没有一个人是自满的，没有一个人是以为他已经知道的。我们说主，你实在太丰富，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开启，叫我们一生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。走在这条上行的路，第一点，我们必须里面是渴慕的，是以为我没有得着的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是主在我们里面恩待我们，叫我们这样子开始来追求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要看见隐秘处的生活与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能够胜过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五节和第六节。诗篇二十七篇第五节和第六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这是大卫所写的诗，是他对于神有一个非常深的经历。他告诉我们说，神把他放在亭子里，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。所以我们注意有一个地方是帐幕的隐秘处。那另外呢，他就接着讲说，把我高举在磐石上，他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们羡慕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能够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们能够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，我们和主一同得胜，这个是我们所羡慕的。很多时候你看见仇敌那么猖狂，如果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们都能够唱得胜的凯歌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老弟兄跟我们讲到得胜的十字架，同样基督的得胜是一个事实，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。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眼睛，叫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。征战不是靠着我们来征战，征战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主已经得胜了，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得胜。那我们在实际上生活中，你要经历到主的得胜，今天成了我们实际得胜的经历。那这个就不是你只是单单的相信或者夸耶稣基督的得胜，跟我生活好像就没有关系。在这里我们渴望能够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但是呢，他这边有一个道路，有一个秘诀。他这边讲到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那这个隐秘处到底在哪里呢？当四面遭遇患难，仇敌攻击，你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个隐秘处呢？那这个帐幕现在在哪里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知道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手荫下。有一个隐秘处是我们能够藏身在其中的，在基督里。我们知道说，你外面遇到患难，遇到各样遭遇的时候，我们在里面知道有一个隐秘处是我可以藏身在其中的，是外面是仇敌所没有办法碰到的，我们是藏身在这个隐秘处的里面。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隐秘处。我们知道在那磐石的穴中， 他将我们隐藏，又用他的圣手来遮盖。他已经预备了一个隐秘处，是我们可以藏身在他里面的。我在读完书刚开始工作，我记得那次那个时候我做软件哈，一到公司里面呢，我就被分派帮公司里面的一位副总裁啊，帮他来做事情。那时候开发软件工作非常的忙碌，所以我每天早上7点就到了办公室了，然后呢到了6点半我必须要走了，7点半很多天晚上都要聚会哈，那我必须要离开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从做到6点半要离开，他们还看看表说你现在就要走了，我说我要去聚会了，礼拜六也得工作，那做了很多事情哈。但是我发现说奇怪，我事情做得越多，我那个副总裁啊，那他的气色是越来越不如从前，哎，我也不清楚为什么。那他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呢就隔着一个走廊，那他的办公室有很大的窗子哈，蛮大的一间的，有很好的风景。我的办公室呢连一个窗也没有，小小的一间哈，就是一些电脑这些东西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公司的总裁啊，最大的哈啊，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跟他谈话，然后就听到哎，这个副总裁他怎么一路在数落我的不是啊？那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，他就讲我的名字，然后说他是什么都不懂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辛苦了这么多，你实在也蛮有贡献的，可是呢你的顶头的这个副总裁呢，他却这样子来打报告哈，然后结论是你什么都不懂。我知道从我天然来讲，我应该是很受伤，我应该是里面会有很多反应的。但是那一天我认识到一件事很奇妙，有一个地方叫做隐秘处，隐秘处我们可以回到里面藏身在主里。可那天我觉得非常稀奇，我好像没有被这些话所摸着。他一句一句话在那里批评的时候，你说这些话我也听到了，可是呢却没有说到我的身上。里面很平静，没有受伤，没有生气，没有反应，我只觉得有点奇怪哈。哎，这个我这个顶头上司啊，他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但是我还是继续的工作，藏身在隐秘处，在隐秘处你享受主的同在。主，你说不出来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你知道，这个隐秘处是我们可以藏身的所在。外面有风浪，外面可以有患难，外面可以遭遇许多的攻击，但是在隐秘处你享受主是我们的平安，是我们的喜乐。真的这个平安不能被摇动，真的经历到这个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。大概过了一个礼拜，我们就接到消息说那个副总裁他辞职离开公司了。哎，我们都很讶异，怎么会有这个事呢？他是我们那个大老板那个总裁他所最看重的得力助手哈，哎，怎么他就离开了呢？大老板就找我去了，他说以后这套软件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就交给你负责了。我说就交给我了，我其实来还没有很久啊。但是就是这样，神能够把我们高举，但是他先要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地方叫做隐秘处，他把我们藏身在帐幕的隐秘处里，然后你就经历到说他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们今天在走这条上行的路，在我们一生的里面，主给我们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隐秘处，就是在他的里面啊。很多时候你如果经历到 主的同在是在你非常忙碌，可能外面的环境你很难想象说这么繁忙，这么多事物争吵各样的情形的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怎么能够进入这个隐秘处啊？但是事实来讲，我们认识到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，包括他为我们赢得了一个地方是我们能够长生的。在旧约里面，神怎么样将摩西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，用他的手来遮盖。弟兄姐妹，在旧约很多是一个预表，在新约呢，我们说这是一个实际我们可以经历到的，是有一个隐秘处我们可以藏身在里面的。你可以试试看哈，就是说我讲的试试看是说我们真实的我们愿意来经历。你在一个难处当中，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人甚至面向着你，他在数落你，他在那里批评你，无论是怎么样，我们真的可以回到那个隐秘处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啊！这些辱骂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是在隐秘处，但是这些很多人的攻击，外面的风浪是主为我们承担，很多的攻击是攻击在主的身上，你就知道主他怎么反应。我们交在全能者的手中，伏在大能者的手下，可是我们只是藏身在隐秘处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可以享受主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经历到主的同在，真实的经历到你在隐秘处的生活，你就经历到说他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那第三个点是告诉我们在城上的守望跟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六节和第七节。以赛亚书62章第六节和第七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神的心意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在这边他讲到说他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人，神向着他的儿女呼召，呼召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必须是在城上。那我们就知道在城上必须是在高处，你如果在低处跟所有其他的人在一同的高度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看见仇敌的动静，你必须是在高处。他说这些人呢是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必须是在城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呼召我们成为守望的人，我们必须要知道那守望的人，我们是在高处的，在高处你才能看到远方，你才能看到许多仇敌的动静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说今天这个世代是末后的世代，幕后的时代也是仇敌攻击最猛烈的一个时代，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洞察到仇敌他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？当我们接触到这个时代，你发现说好像仇敌用各种不同的面貌，在中东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哈，那些伊斯兰国的，你若说你是基督徒，他把你杀掉，啊，那是很恐怖的，那是仇敌的一个面貌。但是仇敌的面貌在不同的地方， 有些时候他的面貌是要我来帮助你们。在我们那里你就发现说有很多地上的学问，你说他不好，他也是经过地上人他们研究出来的。他们讲到说他们有很好的所谓的管理学，哎呀，各个企业都要去学这个管理学。有一个做企业的弟兄，他企业很大，他说我看你们教会管理真的是需要整顿一下，我们管理企业好几万个员工管理得好好的，我来教你们怎么管理。你看仇敌常常他也蛮好心的，他说我来帮你一下，我来教你一下。他想要把世界的东西能够带到教会里面来，但是今天教会能不能够分辨呢？这是属世界的还是属神的？这是不是照着神的话、属神的原则，还是一些人的办法？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一些婚姻出了难处哈，啊，那夫妻之间有一些矛盾，哎，你就看见又有很多人他们非常好心，我们有这个婚姻辅导学，哎呀，你要读这些参考书的话呢，那可是非常非常的多哈。啊，在地上他们是一门学问，有些人他真是要去读很高的学位哈，很多人是读了硕士博士，他拿到执照做这个婚姻的辅导。那今天很多人就把这些学问呢，他们也说这个有用哦，我教你怎么沟通，怎么做这个，怎么做那个，来改善婚姻的关系。在人看都是蛮好的，弟兄姐妹，但是如果你靠这些方法来解决问题，我们就不需要十字架的道路了，我们也没有很多十字架的功课要学了，因为都是一些很有用的方法。我讲这些是因为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世界上好的人渴望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，把他成为大家的帮助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一些情形。他在这里说要得着守望的，守望的人必须是在高处，你不能站在低处，你看不到仇敌的作为。今天主呼召我们，我们愿意来到高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在高处。那今天神呼召我们，我们不愿意继续住在疑惑、恐惧、冲刺之欲，在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情形，你若知道你在高处，我们跟他们不在同一个等次上，好像在那里争论，我在高处的，我们的地位在高处的。那我们在这边看见说，他说呼吁耶和华的，也就是说这班人他非常警醒的。有人讲说撒旦仇敌啊，他倒是有一个优点，那这个优点是值得夸的哈，就是他24小时他是不打盹的，这是仇敌的优点。那弟兄姐妹，那今天我们呢，我们多少时候若我们睡觉打盹，就是讲到我们松散，我们没有留意，那仇敌就钻到这个缝隙，他就会来攻击。他叫我们不要寂寞，叫我们呼吁耶和华。啊，这个呼吁就是你看到了一些情形，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里面有一个非常迫切啊？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我们要向神来祷告，向神来呼吁。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，主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做的事情，他说你们也要做，就是我们也要做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并且呢，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大家 感觉是怎么样哈？我读的时候我是觉得主怎么可能呢？主所做的事情，他说话他行事都有大能，主能够叫瘸子起来行走，主能够叫瞎眼的看见，主叫大麻风的得医治，主叫死人都能够复活。我们做不到这么大的事，主能够叫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，五饼二鱼叫五千人能够吃饱，主做的太多事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说，我们哪一个人敢说主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，并且呢能够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？那我们怎么去读主的话呢？从我的思想，也许我想弟兄姐妹今天哪一个人你觉得说你能够做比主做更大的事，有的话举手哈。我想我们都觉得不可能，我怎么做比主所做的事情做得更大？那但是呢，这是神的话，这不是我讲的话，这是主耶稣讲的话。那你想说主耶稣讲的话我们好像头脑上没有办法理解哈，或者说我觉得我怎么来接受呢？他所做的事我也要做，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个还要更大的事情。但是主的话是要我们来认识，主的话不是讲到一个我们跟我们没关的事情，或者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事情。我现在，你现在，我们现在，可能我们都觉得说不可能，我们哪可能做比主做更大的事情？但是其实下面他就有跟我们解释，他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怎么做比主做更大的事呢？他是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在他名里面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做更大的事？借着祷告，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，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在天上的基督，是我们这些微小的人，我们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祷告能够让神来做工。今天你祷告到哪里，神就做工到哪里。这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，主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借着祷告，主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，因为主把一个这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，是叫我们借着祷告来有份于主的工作。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守望者他们是要警醒的，他们是昼夜必不静默的，必不静默的。我们要知道今天真是末后的时代，仇敌用各样的诡计要来偷窃杀害毁坏，这是仇敌的工作。所以今天若是我们遇到无论是什么事情，你发现是来偷窃神的儿女的，是来杀害神的儿女的，是来毁坏神的家、神的教会的，我们不能静默，我们必须警醒。里面有一个感觉，你说这是仇敌的工作，我们就奉主的名来抵挡，我们就认识到说我绝对不在仇敌的工作上与他有份，我们是把他抵挡出去的。你不是和他一同有份的，不是人家这样子喊口号，人家这样子说我就跟他一起参与的。我里面有一个分辨，我们是在城上的，主在这里要呼召我们弟兄姐妹，因为这是末后的时代，有多少仇敌的工作，我们需要有守望的人能够洞察仇敌的工作。这些守望的人也就是在 神家里面我们说真实祷告的人，神借着守望的祷告所带下来的祝福。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摩尔维亚的大复兴，哦，那个时候教会大受逼迫，有各个地方不同背景的人，他们都到新生道夫他的这个范围里面，他是一个爵士，他有很大的庄园，那这些不同背景的都逃到他那里。我们的弟兄他接纳从不同地方来的每一个不同的背景，当他们一讲到所谓这个真理的时候啊，哇，大家都是针锋相对的。但是后来他们开始一件事情，24小时的守望祷告。这件事情从大人到孩子，他们24小时都有人在那里守望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祷告一直维系了多久呢？超过一个世纪之久，超过100年。哈，你就看见这个守望的祷告所产生来的那个力量，带下他们整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合一。弟兄姐妹都愿意放下自己啊，他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。当他们掰饼纪念主的时候，圣灵大大的降临啊，那个一成为一个见证，那个火把，那个火焰哈，带着何等大的冲击的力量，改变了英伦三岛，带下英伦三岛的一个大的复兴。然后那个火焰又被人家带到美国，带下美国的大复兴。那你看有多少的宣教士从英国从美国打发到中国来，埋下这些福音的种子。我们说从祷告开始，所以那个守望的祷告所产生的影响是那么的大。警醒，另外一个我们就看见他要呼吁，是讲到一个迫切的祷告。仇敌在门口了，你还不迫切的祷告？你如果今天是看见你的家被火烧了哈，那我们那个呼吁那才是一个迫切的呼吁啊，失火啦。不是讲一个不干我事情的一件事情而已哈，这个千里之外哪个地方有一场大火。今天我们说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守望的人，都要警醒，然后我们向着神来呼吁。他这边讲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稀奇哈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他说我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神歇息。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好像是怎么样呢，今天神歇不歇息跟我们歇不歇息是直接有关系的哈。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命立就立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。神做事需不需要跟我们商量呢？啊，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他要做什么事他就去完成了。但是呢，在新约的时代非常的稀奇，刚刚讲到主耶稣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那这边我们就看见新约时代神他做事情不是他单独去做事情，他做事情跟神儿女的祷告现在是连在一起了。他说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今天如果我们歇息了，我们不祷告了，神的工作就停止了，他就歇息了。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稀奇？神工作啊，这位独行其事的神，今天他的工作跟我们的祷告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祷告到哪里，他工作到哪里。他说你们不要歇息， 也不要使他歇息。神他乐意那样的渴望完成他的工作，但是今天神在这里等他的儿女起来祷告。神他为他的殿，我们的主说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神比我们还要焦急，他迫切今天教会被建造起来，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，这是神心里面迫切要达到的。但是今天神在等我们，等我们这些儿女们要起来祷告，借着祷告来与他同工。弟兄姐妹，神今天不是单独他要做他就去做成的这个工作，虽然他那么的迫切，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但是今天教会的建造，神是要得着我们这些儿女们，是和他一同在这里有份于这个建造的工程。我们怎么有份呢？一个最大的就是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，这是在以赛亚书所告诉我们的。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这边讲到说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等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神在这里做工，我们说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他所经营所建造的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但是今天神的工作，他得着守望的人，得着祷告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祷告里面我们与神同工，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摸着他宝座上的心意，在祷告的里面你成为守望者，你能够洞察仇敌的所有的动静。我们起来呼吁耶和华，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我们来祷告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是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，神就做工，他就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要得着守望者，这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也知道当主来的时候，这些守望者他们是首先看见诚心出现的，今天在祷告的人身上是首先经历到神他在我们身上那个建造的工作。我们是与主同工的，与主一同在建造里面有份的，祷告的人也是先被主来建造的人。你伏在主的面前，你摸着他的心意，很多时候这些感觉里面的那个迫切，圣灵就先光照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改变我们这个人，他先建造这些祷告的人啊，这是蒙福的哈。我们把这段圣经非常宝贵，再把它一起读一下，以赛亚书第62章第六节和第七节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寂寞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他这边特别讲到，使耶路撒冷是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我们知道今天整个教会在地上，我们说耶路撒冷是教会的一个预表，但是你看见今天各处的教会，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都向主说我们在多少的荒凉软弱失败，今天整个教会在地上还没有办法显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来，所以我们需要起来祷告，需要起来祷告，求主在整个建造的工程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一同有份。第一个在祷告上能够有份，他说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那这个工程的完成，我们知道要一直 等到我们看见羔羊的漆，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你知道主的工作是完成了。感谢主，主量给今天给我们，叫我们和他的建造的工程能够有份。等到新耶路撒冷完成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那里不是说你看我所建造的圣城耶路撒冷。主实在是盼望得着许许多多的同伴，是这些同伴和主一同在建造的工程上有份的。我们一同建造，我们也是同被建造的。祷告的人是先被主得着的人，守望的人是先遇见主的人。啊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看第四个点，是讲到跟随羔羊的道路。请我们一起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。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啊，这里我们很羡慕在锡安的高峰啊，啊，这是一个高峰，有一群人，十四万四千人，他们是和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。今天耶路撒冷所预表的教会，我们讲到耶路撒冷预表今天的教会有许多的不完全，但是耶路撒冷当中，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锡安，是讲到教会的一个高峰，一个见证。那这个是一个得胜。弟兄姐妹，到了这一个最后，我们看见有一般的人成为羔羊的同伴，和他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。哎，我们再来读第四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生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那一面我们看见这班人，他们与羔羊是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，但是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，他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高峰呢？他讲到说，他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他们是经过了一个路程，他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而且这些同伴跟随羔羊是没有限量的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在这里要呼召我们，我们说这是最后主来之前最后的一段路程。当主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说他是神的羔羊，我们知道羔羊他最没有力量来为自己来抵挡，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。主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，我们讲到他是被杀的羔羊，还不是只是讲到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代罪的羔羊，背负我们的罪孽。我们知道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，也就是说弟兄姐妹，主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。主他在地上所活出来的，他所走的道路就是羔羊的道路。那今天主要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。弟兄姐妹，主必须独自的在肉身的时候，他独自的走十架的道路，因为只有他有资格，只有他配，只有他有这个生命，他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。没有人能够跟随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他，跟他在那段路程能够有份。 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跟随着耶稣基督，你可以说他们跟随羔羊，他们看见主所做的事情，他们听见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们也听见主那么清楚告诉他们，人只要受害，然后被钉十字架。但是门徒们，他们到了最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在那里争论什么呢？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。主都要钉十字架了，门徒争论谁为大。主在最后一段路程，门徒四散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还发咒起誓的不认主。我们知道天然的人，没有人能够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一个能够走得上去的。今天你要学主的谦卑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不来的。你要学主的忍耐，你学不来的。主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就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，他受苦受羞辱，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主在他的痛苦之中，在他的卑微之中，他显出神的尊贵，显出神的荣耀。这是羔羊，他独自为我们走过这条道路。但是今天他能够呼召神的儿女成为羔羊的同伴，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超凡美丽的生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生命是钉十字架基督的生命，就是神羔羊的生命，他才能够呼召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。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愿意跟随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愿不愿意在最后一段路程，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？我们说主，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主曾经是孤孤单单走完十字架的路程，但是今天最后一段路程，主在这里呼召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成为羔羊的同伴。我们愿意陪着羔羊同走最后一段的路程。我们知道主爱我们，他乐意与我们同站，他乐意与我们同行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不再称我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他称我们为他的朋友。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舍命，他是我们舍命的朋友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主耶稣不是在我们和他做朋友有一个很深厚关系他才为我们舍命，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命。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，弟兄姐妹，他是舍命的朋友，他是罪立罪人的朋友，他是与我们同行的朋友，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，他渴望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能分享。我看见好多都是主这一面他主动所做成的事情，他主动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是羔羊，真的是一生走完这条路程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认识到主渴望得着我们，他乐意成为我们的同伴，他乐意为我们舍命，他乐意今天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。但是朋友呢是一个相对的关系，主单方面他在做朋友那一份已经都做尽了哈。人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个爱大的。他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，他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，但是今天他要得着我们做朋友。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建立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朋友的关系？他乐意与我们同行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我们主他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需要的时候我才来找他，我今天没有需要呢，我就把他忘记了。我在难处中，我说主啊，你帮助我，难处过了以后呢，我过我自己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主要得着我们真的成为他的朋友，他能够把他的心意能够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朋友的关系，能够互相能够了解，能够知道。多少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有很多的要求，很多的话，那好一点的我们说这很好了哈，代祷是非常宝贵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的需要求，我们如果是为着教会来代求，我们说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我们祷告有很多的话，到了最后呢，我们结束在哪里？阿们哈。那我们的意思呢，其实阿们应该是诚心所愿的意思，可是我们的意思讲到阿们，就是我的话讲完了，我讲完了，我们常常就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做我的事情了，因为我祷告完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他说我还没有说话，我要把我的心意告诉你，因为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。但是常常我们没有听主的话，我们没有留意他的感觉到底是什么，那这就是常常是我们的情形。主今天他渴望得着我们，是成为他的同伴，是成为他的同伴。在建造上我们成为守望者，我们和他一同在建造上有份，我们是他建造上的同伴。那今天在这条十架的窄路上，他呼召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。哦，弟兄姐妹，那这个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你说我羡慕到那一天和他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，可是这个跟我今天成为羔羊同伴是绝对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说今天所遇到的事情，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叫人可以来羡慕的，没有地上的荣耀，没有人的称赞。有多少时候你为主的缘故我们受羞辱，我们在地上走在一个最卑微的道路，但是当你真正看见我是羔羊的同伴，是和羔羊一同走在最后这段路程里面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认识到说那些门徒们他们被打了出来，你看见圣经讲到说他们却是大大的欢喜啊。就我们天然人来讲，你觉得不可思议，被人家辱骂了，被人家打了，他们却是欢喜，因为他们讲说是配为主的名受羞辱，他们成了羔羊的同伴啊。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你说在我人生的这些路程上有没有受委屈，有没有应该我天然生命会受伤的时候，哦，有没有我很痛苦的一个遭遇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就经历到不是我来咬着牙承受这一切，是羔羊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我是羔羊的同伴。你会很稀奇今天羔羊怎么走这段路程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带我们走过这条十架的路程。不是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好，不是我今天的努力，我的咬着牙，我的忍耐，不是的。我们说主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无限量羔羊的跟随者。那这些要反映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，可能是一件最小的事情，可能就在你的家庭的里面，从你家庭里面最亲的人，我们愿不愿意答应主的呼召，成为羔羊的同伴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跟随他，没有限量的跟随者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他呼召我们，他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。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 你就知道成为主的同伴，主在哪里？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站在人的中间。哦，他都站在一个最低微的低微。我们不能说我站在一个高处，我来成为羔羊的同伴。羔羊的同伴是和羔羊站在一起的，他怎么样在最低微，他怎么样在受羞辱，他怎么样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答应主的呼召，说我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。路程不是很多了，这是最后一段的路程。今天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主若没有来，我们也都要到他那里去。人生一生的年日载如手掌，那么短暂。一个老祖呢，他跟我讲他身体不好，他说他现在已经在排队了。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哈，他已经在排队，他的意思就是他排队回天家了哈。那其实不是他年老，他觉得他在排队。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已经在排队了吗？人生这么短暂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兄弟们，若是在我们见主之前主回来了，那岂不是何等的好？但是所有的挑战让我们看见最后一段路程不长了。他渴望主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。我们说主，我们祷告不让主最后一段路程他是孤单的，他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，成为羔羊的同伴。就在地上，就在你的生活中，我知道我是羔羊的同伴，这是最后一段的路程。那你看见今天成为羔羊的同伴，到那一天是和羔羊一同站在天的高峰，这是一个太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向往更高之处，我们就看见说，你要达到那个更高之处，你想要被他高举在磐石上，我们必须认识那个隐秘处，认识隐秘处。我们要看见说，我们和整个建造工程有份，我们必须是在城上是一个守望的人，我们必须是羔羊的同伴，和他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才有可能和他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。我们最后要看一段圣经啊，弟兄跟我讲哈，看看可不可以延长到五点钟哈。我看很抱歉让你大家这个多忍耐一下啊，我也差不多哈。我们最后读一下哈巴谷书。弟兄姐妹，哈巴谷在他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真是站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光景的当中。以色列百姓他们去拜偶像，他们背离了神，所以神定义宁可让这些加勒底人把他们掳掠到巴比伦去。哈巴谷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他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他骨中朽烂。他说，我所站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灾难之日临到，他等候犯境之民上来。这是哈巴谷所处的时代，他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这些神的儿女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是神所许可的。神宁可让他的名在外邦人中受羞辱，让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。但是神为着他子民的好处，神有他的心意，定了70年被掳的日子，到了时候以色列百姓要归回，神要做成他的工作，叫他们远离偶像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17节到第19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 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使得当时候的环境，那的确他只有等候犯境之民上来。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他的圈中绝了羊，棚内没有牛，一切都是荒凉的情形。但是下面有一个然而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然而太宝贵了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我的神喜乐。只有神他自己是他里面的满足，什么外面都失去了，只有神他能够满足。耶和华是他的喜乐，是他的欢心。我们知道只有主，我们能不能够说主啊，有你够了。无论日有多长，无论夜有多暗，不在于外面的环境，不在于外面的光景如何，仇敌的攻击如何，我们里面说有主够了，有主我们就满足了。我们能够像哈巴谷在这里，真的是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他的神而喜乐。他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是他的力量。今天在地上，我们可能都觉得我们是软弱的，力不能胜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走在地上每一天的道路，主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，我们是回到里面，我们从主来得着力量。我们感谢主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能够稳行在高处。今天神儿女的生活，多少时候我们好像是经过那个过山车一样，时高时低的，有的时候在高山，有的时候在低谷。但是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经历到他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。他带我们能够高过四面的仇敌，他带我们高过四维环境所有的侵袭。我们的地位是在高处的，我们的生活有隐秘处的生活，我们的道路是和羔羊同走最低微的道路。只有在最低微的道路你经过，我们才真的经历到说我们是和主一同在高峰，是稳行在高处的。我们天然生命永远是不稳定的，是客变失翻的。很多的感觉是在天然生命里面，你会感觉一下子在高处。有的时候我们服侍那个热心啊，被人家说了一句，你好像那个皮球就泄了气一样。有些人他从很热心到非常冷淡，也就是别人说一句话，好像那个话就像一个针一样插到那个气球里面，砰就没有了。听见，这都是我们天然人的光景。我们在服侍里面是不是也有起起伏伏的？是不是多少时候我们也说罢了罢了，我们也灰心，我们也失望，甚至我们多少时候里面受伤软弱下沉？因为这是我天然生命，我用我的力气想要服侍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一些情形。今天主告诉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同伴，那这条道路不是我们天然生命能够走的，必须是羔羊的生命才能走羔羊的道路。我们只有放下自己，我们跟主站在一起，这是我们最安全最喜乐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经历到怎么样能够稳行在高处，那是主的生命 把我们带到高处，我们才能经历到和他稳行在高处。天然生命起起伏伏的，天然生命是软弱的，上不了这个高处的。但是我们愿意说，主，你得着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同走十字架的窄路，我们在这条路上，你才能真的经历到。感谢主，他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怎么样稳行在高处。这是我们心里所有的祷告，盼望更高的生活是我们所羡慕的，达到更高之处的道路是今天主让我们看见，也是主在这里呼召我们。我们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答应主的呼召，我们就主，我们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我们陪羔羊同走最后一段的路程。我想我的话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有祷告。